主内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是在教堂之中，还是在家里，还是在上帝带领我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都要我们此刻同被义灵所感。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见证、所宣讲、所信靠，也靠着主的恩典不断施行的，就是上帝的圣言本身。今天我们继续有教理问答和解经的讲道。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今天我们进行到75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成圣是什么？答：成圣是上帝的作为，除以他白白的恩典。有时那些在创世之前就蒙拣选成为圣洁的人，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借着圣灵大能的运行，把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应用到他们的身上，目的在于按上帝的形象使他们的全人得以更新，有悔改得生以及其他所有与救恩相伴的美德的种子安置在他们的心中，并且这些美德被眺望得增加受坚固，使他们越来越能向罪而死更有生命的新样式。学弟兄姊妹改革宗神学的殊胜之处或者说清教徒神学的优美整全平衡之处不仅仅讲传福音，也什么讲律法不仅仅讲因信诚义，也讲分别什么为圣，而且不仅仅是两者之间的平衡，两者之间的连结，两者之间的合一，两者之间的配搭，更是讲清楚了律法与福音诚意与诚圣之间的次序比如说我们在此处所讲的诚意与诚圣上诚意是指我们在基督里在上帝面前被算为义被受打为上帝的儿子，这是我们地位的什么改变上帝在诚意中宣告我们为义人，接纳我们 为义人在他面前我们被看为被耶稣基督宝血所什么洗净的所以使徒保罗就发自内心的感叹赞美，如今在基督里就不再被什么定罪了不管是刚信主的还是信主之久的不管是在成圣上刚刚起步的还是成为父老的但是我们在本质上在地位上，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就不再被什么定罪了，因信诚意指向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有了这个地位更不能够因为我们自以为有了这个地位就不在成圣上下功夫。实际上我们有没有这个地位，我们自以为有了这个地位，我们的得救的确信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关键要看我们的信心有没有什么行为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当然这个行为是指分别为圣的什么善行善功，在分别为圣上多结什么果实。所以在一般福音派中就把这个诚意是当作是救恩论的中心是当作是基督徒生命的中心基督徒生命的目的其实诚意从我们 Christian life 从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命来看，诚意甚至重生仅仅是开端 beginning， 但既不能够取代过程，也不能够取代终极，因为我们不仅诚意，我们最终还要什么得荣耀的，而且我们在得救得荣之间我们更要什么得胜与主一同征战，也必与他一同什么得胜。如果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不愿意对付自己生命中残余的罪不愿意抵挡世界的诱惑，不愿意抵挡撒旦的攻击，不愿意参加这个属灵的什么征战，只相信耶稣圣殿堂，这是一种精致的宗教上的自欺欺人的什么利己主义的。小小弟兄姊妹，诚意是基督徒生命的开端诚圣是基督徒生命的过程 啊，成圣也是基督徒生命的什么目的？所以圣经很多地方就讲到，神召我们，他的旨意是让我们成为什么圣洁。啊，线上弟兄姊妹啊，所以成圣是什么？啊，在这个清教徒神学中啊，在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中，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啊，确确实实只有一个处于一个不可取代的重要的位置。啊，尤其是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啊，尤其是在今天的美国生活中，哎，我们都信主，啊，美国人信上帝的也90%以上，啊，参加教会的也50%、60%以上，啊，但是为什么美国出现了很多的乱局、乱象，很多荒唐的现象呢？那我们就打着基督教的旗帜啊，啊，都是 God bless America， 啊，都是 God bless our nation，God help me。啊，所以说都成为嘴唇上的一种服饰，啊，不管是哪个总统候选人，不管是哪个政党，哎，我们都是，哎，我是基督徒。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分别什么为圣，今天更可怕的是，我们不仅没有分别为圣的概念了，我们把分别为圣的标准也取消了。什么叫诚意啊？什么叫公义？什么叫啊邪恶？啊，什么叫圣洁？什么叫污秽？如果我们连标准都不要了，那我们也不要谈什么诚意啊、悔改啊、赦罪啊、啊合一啊、和平啊、和睦啊，因为没有标准、没有规矩，不成什么哎方圆的。在这段教理问答中讲的说，成圣是上帝的作为啊，出于他白白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啊，哪怕是我们在成圣生活上啊精益求精、恩上加恩啊、力上加力、勇猛精进。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可夸口之处，为什么呢？因为成圣的根源不在于什么我们，啊，成圣的根源是上帝自己的作为，啊，是出于他白白的什么恩典，啊，所以说这个改革宗神学或者圣经首先把我们分别为圣啊，不是世人的立功立德立言永垂不朽，最终是自高自大，是家族兴盛啊，是国家兴盛。啊，最后都是啊，世上的啊荣耀，世上的富贵，也导致的是世上的嫉妒啊纷争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把成圣的根源牢牢的是基于上帝自己，啊，基于上帝自己的作为啊，然后上帝赐下的丰富的什么恩典，圣父上帝的拣选之恩，圣子上帝的救赎之恩啊，圣灵上帝，尤其是使我们分别什么为圣的。啊，这点一方面，我们保守的教会不愿意啊大讲特讲圣灵方面，啊，那些极端的教会啊，神秘主义的、奥秘派的，啊，都是大讲特讲的圣灵感动、圣灵充满，啊，但是啊，圣灵之所以被称之为 Holy Spirit， 那就是圣灵主、圣灵的标记、圣灵的工作、圣灵赐下的目的，都是让我们分别什么为圣的。啊，如果我们不讲分别为圣，如果我们不讲圣洁，那我们讲圣灵本身，所有的讲述都是亵慢啊，都是轻蔑。所以弟兄姊妹，底下又讲到，有时那些在创世之前就蒙拣选成为圣洁的人，啊，这就是指圣父上帝的拣选，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接着圣灵大能的运行啊，这就是 here and now。所以信主永远是此时此刻。啊，永远是 now，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总要趁着还有什么今天，不管我们过去如何，我们总要认罪悔改，分别什么为圣。当然啊，虽然有大能圣灵的运行，不过是把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应用啊，这个应用叫 application 可以翻成应用啊，也可以翻成落实，但我们 apply 我们就是支取，我们支取啊，上帝在基督里已经为我们做成的救赎之功，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的罪，目的在于按照上帝的形象啊，使我们的全人得以更新。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呼召我们，上帝继续带领我们，使我们的全人得到什么更新，使我们的心意得到更新，使我们的爱情得到更新，使我们的意志得到更新，甚至我们的身体将来也要什么复活，得到完完全全的啊更新。那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我们对于整个世界，说上帝对我们的旨意创造 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救赎使我们重新成为新造的人，然后更新成全啊，然后最后啊，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一样，你们要完全，就像保罗所讲的一样，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为要叫属上帝的人得以什么完全。这个完全就在于这个不断更新不断成全的一个过程。那弟兄姊妹啊，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生命之所以就僵在那里，之所以就死在那里，之所以就把基督徒的名字挂在那里，但是永远说不成长，永远说不见果子，就是因为忽略了这一个不断更新不断成全更加接近啊，但是永无穷尽的这个过程本身。然后这样讲的说，有悔改得生啊，以及其他所有与救恩相伴的美德的种子安置在他们的心中啊。这个地方特别强调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美德的种子啊，这个是美德，第二个是种子啊。这个美德是指什么呢？尤其是指向信、望、爱啊，这被称为 the seed of God 啊。上帝把美德的种子，把信心啊，我们的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上帝所赐的啊，是我们生发盼望的。哎，我们的盼望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啊。然后我们的爱，圣灵把父的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哎心中。所以信心、信德、盼望、望德啊，爱心、爱德、信望、爱，这三德被称为 theological virtues 啊。 theological virtues， theo 是指上帝啊， logical 是指 logos， 是指上帝借着他的圣言在我们的心中所勃发的信望爱这属灵美德的什么种子。如果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的盼望啊，如果我们的爱心是基于外在的，这不是内在生命的重生的啊。如果是随着环境漂浮的啊，这不是以内在的为根基的，而且这个以内在的为根基又是来自圣灵不断的什么哎浇灌的。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啊，就像这个约翰班义恒啊，他在《天路历程》这本书写的啊，我们这个分别为圣、追求圣洁的火苗啊啊，在那里熊熊燃烧啊，就看到周围到处人都有人在浇水喷水，那个浇水喷水那个火苗就会什么哎下降，但是看到到处都在有人泼冷水，到处有人要哭当，让我们减弱啊，消灭我们爱主爱人的热情啊！但是这个火苗不光不断的燃烧，好像还在不断的扩大。那个班长就苦苦不得其解。哎，后来他绕到火的背后，哇，原来有人在那里给那个火的什么浇油，火上什么浇油啊！所以我们成圣的过程需要圣灵不断的啊，把他的膏油啊，把他的恩典浇筑在我们的生命中，防止我们自己的软弱。啊，周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会使我们的信心啊、盼望啊、爱心越来越什么哎冷淡啊。所以说当我们遭遇到这种冷淡的时候啊，当我们希望爱的火苗不断减弱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更多的来到主的面前，通过祷告，通过与主同行啊，不断的得享上帝本身的更新。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美德被眺望得增加受坚固，使他们愈来愈能向罪而死啊，更有生命的什么哎新样式。说当讲到这种成圣的时候，那海德堡教理文章就这样总述，是向罪而死，向义什么而活啊，或者说致死老亚当，活出什么哎新生命啊。所以这个方面啊，有两段啊核心的经文啊，我就不给大家一一读啊，但是大家知道在罗马书的啊第六章，就特别讲到第六章的第一节啊到啊第十一节啊，我就只读一节。这样怎么说呢？你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先多吗？使徒保罗说，断乎什么不可啊。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死，而且不断的把基督的死的功效在我们生命中使用出来，也要不断的啊效法耶稣基督的活，把基督那个活的功效啊不断的在圣灵里经历，那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什么大能啊。所以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不断啊更新的过程啊。另外我们看到在彼得后书啊第一章的啊第三节开始啊，这儿也特别讲到在成圣方面， 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到十一节啊，这段经文大家也回去读，但是我就稍微给大家读一两节，说上帝的神能啊，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到底我们缺乏什么？啊，中国人也讲得很细，讲得很不好听了，缺德。我们缺乏各种各样的美德，但是怎么办呢？我们不要认为上帝，不要认为环境，不要认为美国、中国，这些问题都是问题，但这些问题都不是核心的问题。关键的是我们自己要明白啊，那建议我们是否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上帝呼召我们本身就是让我们彰显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什么美德啊。然后第四节你就看到，因此他已将有宝贵有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的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正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还要加上知识啊。这些方面呢，不是说彼此隔离的啊。你有了信心啊就在美德上啊，在爱心上啊，爱弟兄姊妹的心啊，爱众人的心啊，甚至爱仇敌的心啊，这些方面不断的可以啊，由弱到强啊，由小什么到大，由少什么哎到多啊，这些方面，但是无论如何有一个成长的成全的过程。小弟兄姊妹，分别为圣啊，这是上帝呼召我们的目的。上帝呼召我们就是让我们成为什么圣洁啊，分别为圣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一生一世的过程，而且我们要不得不讲啊，而且我们要重点的反复的思考，我们越是圣洁也越接近上帝，越是圣洁越是自由，越是圣洁越是幸福，越是圣洁越是平安啊！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追求圣洁，就在多大程度上显明我们真正蒙上帝多大的恩典，我们也就会在上帝面前到底能够得到多大程度的什么喜乐。所以弟兄姊妹，关键是啊，基督徒的生命关键是就像保罗说一句话，也讲到分别为圣的核心，我乃是攻克什么其实叫神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什么气绝了。好，弟兄姊妹，关于成圣方面我就给大家讲到这些，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罗马书啊16章17节到19节。在新约圣经罗马书啊16章17节到19节啊，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啊写下这样的经文，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啊背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就是啊，从这段经文我们得出的分享就是如何对待啊离间之人啊，这个离间就是这 divide 啊，如何对待在教会中制造纷争的人啊，制造分裂的人啊，这个纷争和分裂也不是一分就裂的啊，这个纷争这个分裂都是先用魔鬼的离间计啊，36计，离间是大计啊。我们看三国演义啊，你看中国的小说啊，看中国的历史啊，包括世界战争的历史，这个离间计是至关重要的战略的一个啊战术的啊。但是无论如何，那我们要想到啊，当初魔鬼的诡计，当初魔鬼是亚当夏娃被逐伊甸园啊，背离上帝，用的是什么伎俩呢？那魔鬼说，上帝其实真说，不是你们吃园中所有说的果子吗？哎，不一定吧。然后我们就从这个离间计的角度来看，魔鬼的诡计的核心就是让人怀疑上帝的美善，而让人其实在没有犯罪没有吃那个果子之前就开始和上帝离心什么 离德了啊。所以说这个魔鬼的诡计啊，就是离间计啊，就是 divide and conquer 或者 divide and rule， 分而什么制止。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在社会中最令人感到伤痛的啊，触及到我们每个人的一个，你最大的中了离间计，最大的分裂是你精神的分裂，人格的什么分裂。个人，每个人都有这种被分裂、被撕裂、无法承受，或者杀别人，或者自杀。啊，第二个，婚姻家庭的分裂。啊，第三个，我们看到教会的分裂，我们看到民族的分裂、种族的分裂，看到国家的分裂，啊，看到这个国与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啊，最终都是老百姓血流什么而成河，最终谁得益处了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都不知不觉的。当然我们知道有是非之分，有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之分，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兴百姓苦，亡百姓什么苦。而最终在战场上啊，饿死的、病死的、伤残的都是你我他，都是活生生的有家有失的人本身。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不要中了魔鬼的什么哎诡计。靠着主的恩典，我就和大家分享啊这几个方面啊。首先我们讲到啊在爱心上合一的重要性啊，我们要讲到这个离间啊就是魔鬼常常在个人的生命中啊，在这个家国天下啊，他是分而什么制之。然后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看到离间之人带来的什么毁坏啊，这个毁坏何等大，叫你们跌倒。啊，叫你们背后所学什么知道啊？所以这个魔鬼通过制造纷争啊，制造分裂啊，不光是教会是家国啊，战火纷纷，而且使人离经什么叛道啊？我们丧失了上帝的保护，我们就走向分裂啊！这个家庭人丧失了家庭婚姻的保护，那就形单影只。那一个基督徒丧失了教会的保护，我也不相信能够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啊，今天这个世界上哪一个人没有一个好的国家和政治生活，你能够过一个像一个基本的自由？你生在北韩和生在南韩一样吗？啊，那生在美国和生在委内瑞拉一样吗？啊，所以很多人有的时候不知道人心啊，不晓得人家的痛苦，反正在哪个国家哪个制度下哪个党执政都一样，不是那么一样的。那在啊，大陆和台湾啊一样吗？啊，就是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就讲啊，19年啊，家人要到台湾去啊，然后老奶奶不愿意去啊，然后这个他的父母就说，哎呀，你看你得有三个孙子，哪个孙子留下养老？啊，老太太一指话，他哎就把那个老大留下养老了。老大就30年在大陆啊，被地府反坏用，反动特务啊，是接头的。这个受了30年苦啊，然后后来当然也是啊，他蒙恩也信主，也和台湾的家人团聚。然后他见到的现在台湾的弟兄姊妹，他讲，你看当初老太太指头稍微偏一偏，就落到你身上了，落到你身上，你知道30年暗无天日，基本上是活不下去的。所以不一样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啊，圣经中当讲到救赎的时候，不光是我们个人性的啊，以色列人的得救，以色列的民族啊，包括我们个人得救以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虽然我们自己是卑微的，虽然我们自己做不成什么，但是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力量，我们能够发挥一点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灯的功用。所以离间之人的毁坏，离间之人的动机是什么呢？啊，他们的动机无非是啊，杜甫啊。啊，致富是自己的杜甫啊，是实用的考量啊，经济利益的啊，闲情私欲的啊。第三个方面，离间之人用什么手段呢？花言巧语啊，他们的话最有爱心，他们的话最有怜悯，他们的话好像是促进合一的啊。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分辨。然后最后我们一同考察啊，如何在教会中啊，对待离间之人。弟兄姊妹，这个道不好讲，这个道不好准备，基本上没有人讲这个道。更可怕的是，更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使徒保罗，你为什么这个信写得这么温情脉脉，写得这么长阔高深， 写了这么花好月圆，写了这么多的朋友，这么多的同工，为什么你冷不丁的来了这么几句话啊？这些方面就说明神有他的什么美意啊。所以说我们解经讲到的好处就是不能够按照牧师自己喜欢的经文经节讲来讲去啊，乃至永永远远。那我们不得不主张的注解的啊，靠着主的恩典大家一同什么来学习。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众圣徒真的是都是坐在你的脚前，主，求你不仅赐给我们烈火的律法，更求你赐给我们那赦罪的医治的福音，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你的律法才得到成全啊！不光是解释上的成全，也包括行为上的成全啊！只有借着你大能的圣灵，我们才能够出死入生，我们才能够分别为圣，否则我们所谓的一切的立功立德立言的所谓的修行啊，所谓的德行啊，在你面前不过是污秽的一下啊，给我们造成的结果也不过是让我们感到自高啊、自大，自绝于你自己，自绝于耶稣基督的救赎本身。这我们心中常常有伤痕啊，给我们造成很多的撕裂分离，家庭、教会、国家中也常常有难免啊，你伤害他，他伤害你啊，这个民族那个民族，这个政党那个政党，这次选举那次选举。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个人的心中、家庭、教会乃至国家，到处都有创伤啊，都有暗伤，都有没有医治的啊，仍在那里啊发酵的啊，仍在那里啊，真的是啊使人不能够忘怀的啊阴影和幽暗。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之光，特别是在耶稣基督里，借着你大能的圣灵再次的向我们宣告，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成就你自己所应许的，你们必要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得到医治，得到政权，得到更新。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啊合一与离间的时候啊，合一与分裂的时候啊，越是在信仰上较真的啊，越是在真理上较真的啊，越是在公义上较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眼里容不得什么沙子。所以我们就看到教会历史上那些导致教会分裂的、导致家庭撕裂的啊，导致国家陷入战乱的啊，都是一些有热情的啊、有脑子的啊，都是一些 activities， 都是一些活动什么人士。你想那些既没有热情也不动脑筋，整天吃喝迷糊睡，他哪会带来纷争，哪会带来撕裂，他哪会到处花言巧语勾引人来分而化之呢啊，所以说不管是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在国家中啊，不冷不热的啊，固然也有他的什么问题，但是那些政治上狂热的、宗教上狂热的啊，这个升官发财上狂热的啊，也是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什么灾难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中讲到犹太人，保罗说我可以证明犹太人他向上帝有真知识、有热心，但不按照什么真知识。而犹太人最后狂热到什么地步呢？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而一开始耶稣融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哇，何善呢，何善呢，荣耀归于大卫的什么子孙。而他们巴不得都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啊，这个扔在路上给耶稣铺路。哇，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西装革履，我不舍得把我的衣服脱下来铺在路上。你就看到他们已经狂热到什么程度了，那印度宗教狂热到什么程度，当他们的神灵巡礼的时候，你一个真正敬虔的人，他那个神像在车上，你要躺在车下被他压死，那你最光荣马上升天。那我们看到在加密山上啊，这个先知和这个外邦先知斗法的时候啊，他们隔自己的什么肌肉在地上什么打滚，他们试图用他们的狂热 奉献献身，甚至把自己的儿女摩罗什么献祭烧了，然后打动上帝，他们所谓的上帝的什么心肠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其实以色列教会啊，以色列国家啊，是死于毁灭于废位党，也就是毁灭于政治上和宗教上的什么狂热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耶稣的教训中啊，在教会的生活中，在家庭的生活中，最难领受的啊，最显然的，最明确的，最简单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到35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啊。你看到耶稣基督没有赐下别的新命令啊，耶稣基督就说赐下一条新命令啊，这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而且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说我们被众人，被不信主的人，被周围的人认出是耶稣的门徒，但关键是我们弟兄姊妹啊，能够在基督里真正的彼此什么爱相爱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使徒约翰啊，他不光是在约翰福音，包括在约翰一书，他说上帝的命令啊，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啊。遵守上帝命令的就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啊。所以我们所以知道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赐给我们的什么圣灵。说弟兄姊妹，上帝在历史中动工的一个奥秘，就是上帝常常没有按照他的公义啊行事。所以我们看到恶人发达，我们看到义人遭殃啊，我们看到更可怕的事，更让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是，哎呀，上帝若按照他的公义来纠察我的罪，纠察我们家，纠察我们教会，我们能不能在上帝面前什么站立得住。所以圣经中诗篇的作者更深的思考，不光是看到恶人发达就心怀不平，最后他更深的反思和战惊是，主啊，倘若你纠察我们的罪，我们在你面前也是站立什么不住，所以在你有赦罪什么之恩。所以你就看到这些先知，这些使徒，包括耶稣基督，他们越是追想上帝的公义，那就越是信靠上帝的慈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讲上帝的公义，不讲罪的公价就是死啊，不讲我们要悔改，否则上帝的震怒随时会临到我们身上，那么上帝的福音，上帝的赦罪之恩，上帝的恒久忍耐，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还有什么意思呢啊。所以说我们高举上帝的慈爱，并不是因着我们淡忘了，撕裂了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公义，我们越是思想上帝的律法，越是思想上帝的大而可畏，越是思想世人的罪，包括我们自己的罪，包括我们自己因而未显的罪，我们越是在上帝面前，主啊，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中，使徒保罗说核心性的一个爆发，就是说没有受造之物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什么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啊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教会生活啊，甚至当讲到教会中的各样的职分啊，在以弗所书第4章11节到13节也特别讲，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啊，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啊，目的何在呢？为要成全圣徒。所以弟兄姊妹，盗贼来是要偷窃毁坏杀害，我们来是要成全啊，成全就是按时分粮，成全就是按照别人到什么地步了，你不能够因为你爱他啊，不能够因为你有一个蓝图，你就想望子成龙，拔苗什么哎助长啊。所以说我们的爱心要有智慧，所以我们要凭爱心讲出来真理，最终能够使别人达到造就，得到什么成全啊，所以这样我们才能够革尽其职啊。我们不仅仅是讲字句啊，我们不仅仅是讲真理啊，不仅仅是讲教义 啊，不仅仅是注意各样的施工啊，最终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到底有几个人因着你的一生得了滋润啊，得了成全啊，到底你的生命本身在谁的生命中打上了一定的啊印记，是他想着，哎呀，谁谁谁传福音给我，谁谁谁在我艰难的时候啊，在我挣扎的时候，看似在我走不下去活不下去的时候，谁来担待我啊，谁来鼓励我，谁来激励我，谁来陪伴我，最终使我能够继续前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把我们教会的一切的施工，一切的祷告，最终都要落实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要是上帝得完全的荣耀啊，第二个方面要是别人得到成全和什么和造就。上帝与人，人与上帝，生命的关系，生命的连结，生命的造就。所以你就看到，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这个真道其实是 faith 啊，只等到我们在信心上同归于一。当然这个地方啊，根据圣经专家一定的研究，这个 faith 也可以叫 Christian faith 基督教信仰，我们也可以翻成基督教真道啊，在这个方面是啊没有问题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地方让我几十年啊，这几年才慢慢懂一点点，就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信心上，在真道上同归什么于一，也就是说我们对真理的领受很不相同，我们信心的程度很不什么相同。如果我们像秦始皇一样一统什么天下，哎，我信心这样，你信心也必须这样，我对真理是这样认识的，你也必须这样认识，弟兄姊妹，夫妻还能够相处吗？你还能够教育孩子吗？你不要说弟兄姊妹和你的信心的程度不同，和你领受圣经领受真理的程度不同，你夫妻两个领受一致吗？你和你的孩子领受一致吗？但是为什么孩子还是孩子，夫妻还是夫妻呢？不就是因着有着生命的关系，生命的爱，不就是因为互相等待吗？弟兄姊妹，整个圣经就是上帝等待我们成全的过程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宗教上狂热，施工上狂热的，就说主啊，那是白纸啊，那是孬种啊，那是坏蛋，我们把它灭了，把它薅出来，把它架上天火灭了吧。但是上帝怎么说？容这两样什么一起长，只等到麦子什么成熟。哇，这句话太深刻了啊！只等到麦子什么成熟。而整个世界历史就是乃至时候满足，上帝要召出他们的儿子啊，他的儿子的数目乃至什么天满，不光是天满，还要长大什么成熟啊，麦子成熟收割的时候就什么到了。所以这节经文我自己反复思想啊，也是过去玄道神学院啊，也是牧师啊，梁嘉林博士啊，也是我的一个朋友啊，他在这本书中讲到说，奥古斯丁认为教会最重要的特质是爱而非圣洁。我就是不要说你觉得有难，我也觉得很难理解。他说圣洁固然是教会的理想，理想是应当什么追求的，但往往不可能成为教会的现实。而教会永远不该放弃对圣洁的追求，但他现实上却又总会存在着不洁不义的事情。他若我们不接纳教会有任何一丝的不洁，动辄我们就以分裂以离间为解决方式，夫妻一言不合，一个事情看不上，一个事情犯毛病，哇，离。那弟兄姊妹，那我们只能回讲婚姻，只能回讲教会，只能会使美国不断的什么分裂下去。那就像我一个朋友啊，一个荷兰的宣教士啊，他就说，哎呀，Paul，王牧师啊，我们这个我就讲的，我说北美教会包括中国大陆教会啊，我们常常教会里边大家火热啊，但是有的时候很难相融啊，然后不知不觉就常常形成一些分化甚至是分裂啊，甚至苏文峰牧师讲说北美教会华人教会啊，止堂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分裂，所以说啊，这几个教会都是从我们这分裂出去的，没有拆办出去的，都是分裂出去的啊，所以这个我说你们荷兰教会是不是好一点，他说人心啊，人性都是一样的啊，他说Paul，我就跟你讲一个，我们荷兰老牧师啊，因为他是牧师家庭，我们都常常讲，和两个荷兰人建三个教会， 为什么建三个教会呢？一个人建一个教会，最终为了合一，两个人再合建一个。所以教会无限的什么分化啊，然后我们就成了一盘什么散沙啊。所以说虽然美国有很多的基督徒啊，虽然美国在基督徒在这个美国社会中占 majority， 占这个多数的，那能不能 majority rule minority's right， 能不能多数人的统治，我们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宽容忍耐等待，甚至割外恩待都没有问题，但是应当 majority's rule。 但是美国作为基督徒，作为基督徒在美国，我们是 majority， 毫无疑问的。那从各个方面的调查来看，美国的基督徒是 majority， 但是这个 majority 有没有在他们的投票，在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的各个方面中能显出他们把神的真道真的是活泼的呈现出来啊？在这个方面我们都有很多软弱和挣扎的。好，然后我们就看到离间制的毁坏。所以使徒保罗就再次特别叮咛说，弟兄们，那我们就想到那保罗忽然之间啊，一开始举荐自己所爱的同工朋友，问候这个好，问候那个好啊，底下也是二十一节讲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啊，讲起来也是格外甜蜜。但是忽然在这之间讲离间制啊，然后讲到魔鬼撒旦啊，说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常和你们同在，赐平安的上帝快要将撒旦踩在你们的什么脚下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保罗有着深刻的理想主义啊，他像一个老鹰一样啊，直视真理的太阳啊，将上帝的啊奥秘啊，没有一个使徒比保罗比初中所流露的更加清晰更加正确，上帝计划的奥秘，耶稣基督福音的奥秘啊，上帝安排的奥秘，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最大的什么奥秘啊，上帝都叫着使徒保罗把这些奥秘主板奥秘都清清楚楚的啊，显明出来啊。但是弟兄姊妹，保罗也是一个深刻的啊，我们就讲启示录，我们讲的那四活物啊，有牛的形状，而保罗就是俯首敢为如此牛啊，俯下身来踏踏实实啊，脸朝黄土背朝天啊，让小孩让老人都骑在他的背上，俯首敢为什么如此牛，做仆人的什么仆人。所以保罗既有这种崇高的高标意蕴的理想主义直视太阳啊，保罗又有那种同样非常崇高的但是脚踏实地的面对现实，面对什么问题啊？没有理想，我们的现实问题永远无法解决啊！没有现实的面对，我们的理想永远是空想幻想。所以要把我们的理想和我们的现实能够结合起来，in the between， 在这之间你才能够找到中道之美，在这之间你才能有中庸之美啊，在这之间你才能够看自己做事行事为人合乎什么中道。但是就怕 polarization， 就怕两极化单极化哎，多极化。所以使徒保罗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啊，叫你们什么跌倒啊，背乎说说知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离间计啊，中国人你不管是读啊《水浒传》《三国演义》啊《封神榜》，哪怕是爱情小说《红楼梦》啊，都是充满了什么离间计啊。尤其是曹操赤壁大败啊，本来曹操是用这个荆州水军的什么蚕帽啊这个之类的啊，水军能征善战啊，打败周瑜啊，周瑜是江南的啊，曹操重用的人也是指江南水军能征善战的。但是周瑜一看，哇，这怎么打？那曹操又有好的陆军啊，又有好的海军，那么周瑜是必败什么无疑的啊。但是周瑜就用了什么离间计啊，就说啊，用蒋超之类的，我就不细讲啊，就最后给曹操传播过去的信息啊，原来这个你用的这个水将啊、蔡瑁之类的啊，使他们不光是消极不动，而且是随时要杀你，随时里应什么外合的。那曹操就说推出去杀了。曹操刚把这两个重的将军推出去杀了，哇，中了周瑜的什么离间计。那个时候人已经什么杀了。说赤壁大战在赤壁大战没有展开之前，曹操就已经什么失败了。为什么呢？中了别人的什么离间计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啊，所以为什么要竭力追求和睦啊？ 啊，真理不是河西，你真理从上帝，从主耶稣，从圣灵那儿啊，真智慧啊，寻求真和睦，真理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什么信仰啊，因为是太难啊，太难。所以这儿这个离间啊，我们就知道啊 ，divide and conquer 啊 ，divide and rule 啊 ，divide and conquer 是指我们对外战争的时候要分而治之。啊 ，divide and rule 是指我们对内统治的时候要分成左派、右派啊，分成忠臣、奸臣。但是皇帝从来不会把奸臣斩尽杀绝，啊，皇帝从来也不会信任什么，哎，忠臣，啊，上皇帝就在忠臣和奸臣之间什么，哎，两头同吃啊，这叫 divide and rule。兄弟兄姊妹，啊，这是啊离间计，离间计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什么？哎，知道，啊，使得我们不能够长进，啊，使得我们不能够合一，啊，圣经讲，啊，重了啊，这个啊，就是说变来变去，啊，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常常学习重就不能明白真道，啊，今天参加这个教会，明天参加那个教会，但是哪儿也找不到感觉。所以魔鬼就是我们这样，使得我们人格上、家庭中、教会中、社会中啊，都出现这种分裂、撕裂啊、分化。所以弟兄姊妹啊，教会内通常的离间计啊，比如说我们挑拨牧师和同工的关系啊，挑拨弟兄姊妹之间的矛盾。哎呀，人家的牧师怎么样啊？人家的教会怎么样啊？你看看人家的事工啊，也许他带更好。啊，东家长西家短啊，这样牧师和同工之间、弟兄姊妹之间、家庭之间，那种信任、那种合意就放弃了。啊，我们不再是这个啊隔井弃子、隔酒隔味啊，而是看别人不好的时候，那总是看他的弱项；啊，看别人好的时候，总是看他的什么强项。啊，所以说高离间计的、高的挑拨离间的，人家不说假的。啊，人家敌人也是为真什么不破的啊！你看说他的毛病，其实都是真毛病，啊，说人家好，哎，也是真好处。啊、你在改革宗教会干什么？你看他们冷冰冰的 ，chosen and frozen 被拣选，冷冰冰的，啊，你看人家领导，哎呦呀，你看人家多火热，啊，你看人家多活泼，你看人家看人多有热情啊！哎，讲的这些有的时候啊，这个看似是什么、哎、真的，啊，但是他不讲全面的。那改革宗里面的冷静、枯荡、头脑的冷静，那并不意味着心灵也是冷酷的。当然也有这种情况。那另外，你跟跳大神要蹦蹦跳跳，那种火热，那是圣火还是野火？应当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这一插上的一端没有灭的时候，啊、但是求主啊赐给我们圣洁的火焰，啊，这个圣洁的火焰。它的特征就是，当我们心中燃起圣洁的火焰的时候，我们的头脑是冷静的，啊，我们的双手是勤恳的，啊，但是这个野火不烧你的心，野火只烧你的脑袋，让你头脑什么发热，让你丧失了理智，这样我们就成为 fanatic， 成为什么狂热派 radical， 啊，激进派。啊，分水党，看都不要紧，只要什么注意真，看了不少脑袋，也不知道注意真还是不真，啊，只是觉得什么真。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离间之人给我们造成的什么毁坏。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点，使徒保罗继续在啊圣灵的感动下说，啊，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啊，这些方面我就不多讲，但是我讲的我知道理解教会啊，各个教会啊很多的内幕啊，我就给大家讲两个我都不提名的。那有一个人很厉害啊，专家教授，那人家说你讲的这个也不是你去到博士学位所擅长的啊，你又不是牧师，你在教会里讲这些干什么？说教会里的人好骗啊，专门服侍那些
professional，
这种工商团契了，企业家团契了，啊，既没有上过神学，也没有教会的差派，啊，然后就看到很有感动，为什么呢？因为他或者是律师，他或者是经济学家，或者是教授，各个方面那是很有本事、很有经验的，啊，但是在征召上，啊，在服事的呼召上，啊，为什么单单服事那些富有的人呢？有地位的人呢？哎，是另外一回事。当然，有的人是动机纯正的，啊，有的人是服事群体，没有问题呀，啊，啊，我们也看到，啊，有的人啊，为什么啊，不到，我们就看到教会没有增长啊，啊，教会这个啊，这个布道大师布道过去以后啊，这个风风火火，疾风烈火，但是最后教会越来越荒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不爱教会。那教会里光跟着这些明星走，跟着这些大腕走，跟着这些三福的什么定瓦岗，梁家林先生称之为教会名嘴。那我就也就听到啊类似的话，这王牧师，这个布道会之后，你就没有见过哇点钱点多长时间的，所以我就检验一个布道会是什么，你这个布道会的成果，多少人信主，是多少人觉知，你花了多少奉献，你收了多少奉献，能不能报一报？收了多少奉献的，那能够报告的，我几乎是没有听见。啊，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使徒保罗讲，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我们不用对号入座啊，我们也不要指这人，不要指那人，这就是社会，这就是江湖，这就是人心，这就是有的人用教会做平台，有的教会也特别请那些江湖名嘴给自己什么站台。啊，这些方面就有的人，我说，哎呀，好多的有些若干王牧师，这个不行，牧师这事那事，哎呀，把我们恨死了。我说你们还是一个团队啊，还是很好啊，没有他，我们教会就吸引不来人了。哇，就知道这怎么办呢？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就是啊，必须面对教会中的这些现象啊，我们不要啊，不是论断，不是责备，不是定罪，但是我们必须就事论事啊。啊，所以使徒保罗在这儿说，这样的人，不是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什么肚腹啊，这是利益啊，这是感觉啊，然后用花言巧语，人家喜欢听什么啊，是 consumer oriented， 是消费者为什么哎导向的啊，你需要啥人家就吆喝啥啊，所以他们确确实实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在哥林多后书11章13节到14节，使徒保罗自己讲，和那等人是假使徒，啊，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啊，使徒我们就知道两大方面，啊，特别的使徒是耶稣亲自拣选的，写下经卷成为圣经的，啊，然后被称为使徒的是大有拓展力，大有领导力，能够披荆斩棘，啊，开疆，啊，辟土的，啊，这样的一个啊有这个影响的人物。啊！但是使徒保罗说，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2000年前不足为怪，2000年之后呢，也不足为怪。人性啊，没有改变的。说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什么天使。然后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18节到20节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所以我们教会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谦卑服恶，效法基督。很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使徒保罗说，我临时告诉你们，现在有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因为他们的上帝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转移地下的是什么为孽啊。所以说使徒保罗讲这个事情不是一次两次的。然后我们看到在犹大书12节到13节和这样的人，哪怕和你们在安息上一同吃饭，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那礁石有多少水来滋润它，它还是顽石一个的。他们做牧人，礁石还可以做牧人，真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不怕什么都不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有食，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让弟兄姊妹，这些很重的话说的也不是一般的基督徒，他说的是我们做牧师的啊，做传道人的，好像是使徒啊，有管理有开拓能力的啊，越是看起来被上帝重用的，越是看起来被世人看重的， 一个是自己我们需要警醒谨守，第二个周围的人需要好好的什么查验啊。所以有真的就有什么假的，但是这个世界上更可怕的是真作假，是什么假一真啊，这是很难免的。所以弟兄姊妹，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林间人的动机啊，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诛心问罪啊，尽量的要往好处想别人，但是我们就知道该判断的时候特别是涉及到你个人的信仰大事涉及到教会家庭国家的生死存亡大是大非上，我们要有判断力。所以我们不要用底下的偷偷摸摸的说这说那的，那叫论断那叫谣言那叫这个煽风点火但是我们查考圣经，根据上帝的话语弟兄姊妹，一个人两个人教会开会正式沟通，这个都没有问题，这都是光明什么正大。第三个，和离间之人的手段所以使徒保罗在此特别讲到说，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所以他们诱惑离间人的工具是什么呢？首先是这个在希腊文中 Christologe， 什么意思呢？ Christologe 这地方就是仁爱的爱心的怜悯的话。所以我们中文和合本这个地方翻译的也很到位，叫花言什么巧语。你要听他讲，肯定比王牧师讲得好，肯定比我们任何长老那些敌人光明的天使。为什么呢？他不爱你，他也没不为你流泪，他也没有这个人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他又不和你一同吃，他要坑你骗你，能够把你人拉走，把你钱拿走，把你害了，他就啥样那了，他就万事大吉了你在他那里最多不过是一个数字，连名字都不是不过是一个数字，不过是一个阶段所以说弟兄姊妹，他们的工具就是花言什么巧语他们的伎俩就是诱惑所以说弟兄姊妹，魔鬼就是那企图什么诱惑人的蒙蔽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最近讲到思考到教会家庭包括国家的统治，你看无非就是世人无非就是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武力统一第二个经济收买，第三个宣传上的蒙蔽。你看历代几千年来这王朝那王朝武力统一武力统一以后胡萝卜加大棒给他这个经济了福利了税收了收买人心第三个实在不行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什么跟你控制舆论宣传洗脑，无非就是这三大招，暴力武力上的统一，经济上的收买，政治思想学术真理和信仰上的蒙蔽这些都是但是武力统一是难的武力统一还被武力打倒经济收买也是什么有限的，最后导致什么破产。所以说哪怕是有武力的，哪怕是动用经济手段的，最常用的最补充性最成全性最有欺骗性的，始终是什么诱惑。哇，这个将来很快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很快实现现代化，很快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每个人都过着平等的生活。什么叫平等啊？人什么时候平等了？人只有在上帝面前，只有在法律和真理面前平等，否则性别上平等吗？能力上平等吗？收入上平等吗？寿数上平等吗？幸福度平等吗？哪有一点平等的？那头发上数量平等吗？所以这些方面自由平等不爱这些口号很能够蛊惑什么人心的对象是什么？老实人的心。这 heart of the simple 什么意思呢？这个 simple 如果用今天的话语来讲，没有分辨力不会查考圣经用使徒保罗在这个我们就快翻到希伯来书我们就看到圣经自己的解释这就讲到说在第五章十三节，第五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我就给大家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但谁知有人还将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不能够读教义 啊，不能够读神学，啊，一说律法就烦，啊，一说教义就烦，啊，一说读圣经就烦，啊，就是希望牧师为他祷告，啊，长老为他按手，啊，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的生活，啊，所以说是婴孩，啊，然后第十四节说，唯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啊，他们的心窍 their mind， 啊，他们的理性、他们的思想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什么好歹，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这儿这个老师不是指诚实，啊，不是指信实，啊，这些方面是一个美德的，啊，这儿这个 simple mind， 啊，是指不动脑筋，啊，不愿意学习，啊，不愿意读一些难懂的书，啊，不愿意明白一些难明白的道理。说弟兄姊妹，越宝贵的道理，啊，越宝贵的科学，你需要你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专业论文还要不断进步，那不是容易的啊。所以说就像这个啊，这个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一样啊。然后有一次爱因斯坦累了，司机说你讲的那相对论我也能讲，结果到台上讲的比爱因斯坦都讲得好啊。然后有人问问题了啊，这个相对论这个方面怎么讲，哎呀，你问的问题太简单了，让我旁边的司机来回答你。爱因斯坦坐在旁边做司机，他做老师，所以说这个，如果我们不明白其中的精微之处，你就经常被洗脑啊，甚至被脑残的程度。说弟兄姊妹，你说王牧师怎么讲这个？你要知道，我是草根阶层啊，我在这个跌打滚爬啊，我在印度教里待了十年，我在印度教里能讲课的，翻译经典的。啊，然后我有佛教啊，最后到了灵一派里啊，然后就同学们讲，哎呀，王牧师，你在这灵一派里就跟挑大神的一样，就跟巫婆神汉一样。当时我还不理解，那现在我一想，我怎么信主？我作为一个啊，这达到这个社会和学术啊，不说高到哪里去，最起码有一定经验的人，怎么能够今天你想一想，怎么能够人家说你说方言，不要说英文，还不要说希腊文，不要说中文，人家说一忘了一忘了，你就跟着讲，你怎么能够跟着这些人去转呢？哎，不知不觉，如果你没有正确的，你就背后无数的错误都能够把你拉入陷阱。所以弟兄姊妹，关键不要打假，关键不要整天盯着假的，要认识你独一的真实，认识你所传的耶稣基督，要在纯正话语的规模上，就像我们在弟兄会一样，要把圣经要读经读典，圣经中所讲的啊，教会历史上信经信条教理问答经典名著经典人物，抓住几个啊，读懂读透啊，吃进去消化了活出来，这就不得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那我们就知道啊，这些离间之人的手段。今天，那我们就知道，包括在美国，啊，很多是信心宣告啊，你只要 whatever you confess, whatever you get, 啊，我凭着主的恩典，我宣告我得医治了。那为什么呢？因主的边上我就得了医治。那主的边上你得了医治，是医治你已经判到的病啊，并不是说你信耶稣了就从来就不需要医生、不需要药了。那耶稣讲的非常清楚，有病的人需要什么医生啊？啊，所以他就断章什么取义，哎呀，兴盛信耶稣的啊，这个凡事兴盛啊，医治啊，凡事得医治啊，内在生活，哎呀，我信主，耶稣给我说话了啊，耶稣在我心中像日头一样出现了啊，在哪里呢？今天在华人教会，在这个北美，在中国大陆，在台湾，更多的迷运福音啊，你为什么信耶稣？我信耶稣啊。啊，中国人真正走向宪政民主法治自由啊，如果没有基督教来做根基，那一切都是制度的，一切都是表面的啊。所以制度的背后是理念，理念的背后是信仰，但是佛教信仰、伊斯兰教信仰、法轮功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这些都不行，只有基督教信仰才能够奠定民主宪政法治。所以我也参加教会。那甚至有的人讲，我说这个牧师做错了，你为什么还不让我劝告他呢？有的牧师讲，王牧师，你知道吗？在这个全世界迷运最大的平台就是牧师和讲坛，哪个人能够赶上他更有感召力啊？那迷运，你几个人听你的？你看他们的大佬开会，几个人去听啊？所以不知不觉在社会上失去了听众啊，在理论上走到了什么困境，然后就到教会里来啊，通过教会来救亡什么屠宰啊，这个方面多不多呢？多之又多。 兄弟兄姊妹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新纪元运动啊，我们就今天啊不多讲啊。最后我们看到啊，我们彼此的劝勉，兄弟兄姊妹，我们从2020年的啊破碎重建啊合一复兴啊，我们今年更多的强调谦卑服恶啊，效法基督，坚固教会啊，信望福音啊，所以这一切的核心啊，都要求主来医治我们心中的撕裂啊，求主来他的恩膏啊，来使我们真的是啊，沙漠开江河，沙漠什么变绿洲。如果我们的心中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温柔，没有忍耐，没有爱心，没有智慧，那我们说教会没有平安，教会没有喜乐，教会没有，你怎么找都是正确的啊，因为不同程度上这些问题别人都存在，但是你看见别人你看不见自己，而且你不从自己做起，你光论断光责备啊，光走开，光让别人走开，没完什么没了，最后你都不得什么哎长进。老弟兄姊妹，我不是说外在的判断外在的运作不重要，也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要落实到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6章19节讲，和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啊，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什么愚拙啊，在善上要聪明，在善上要精益什么求精啊。所以我们就从三个角度讲，第一，我们承认自身的软弱和败坏，那些上当受骗的往往是有热心的人啊，那些上当受骗的往往是自以为什么有智慧的人啊。所以你看到当耶稣讲啊，将来有一天人来到我的面，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神迹奇事，那些人能是傻瓜吗？那些人能是不冷不热的吗？那些人都是大有知识，大有能力，走遍四方，服侍大有功效，立功立德立言的人。但是耶稣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什么啊，去吧。所以我们要承认自身的软弱和败坏，有谁软弱我们不软弱啊，有谁败坏我们自己不败坏啊。上帝的膀臂一旦离开我们，我们一旦背离上帝的恩典，一旦我们自告自大，哎呀我有这能力啊，我有这恩赐啊，这人离不了我，家庭离不了我，教会离不了我，美国离不了我，那、啊、完了，那我们就整个的一开始掉在什么无底洞里了。还第二个，留意躲避那些离间之人啊，当然作为教会的牧长，我们要保护教会啊，该这个面对的就面对，但是最起码我们不要和他们同流合污啊，不要说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啊，当面不讲背后什么乱讲。圣经说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后的什么爱情啊，朋友家的伤恨也是出于什么爱心啊，不要怕说真理上来，不要紧。那我常常和师母我们互相勉励啊，不管弟兄姊妹，不管是谁啊，外边的说到我们头上的，说到我们面上，真的是感谢主，良言苦口什么利于病，忠言逆耳什么利于行。社会上都讲有则改之，无则什么哎加勉，但是那些真正哎说的不好听，我都不用这句话了，反正真正是让你难受的，真正是伤你的，真正咬的，那他不会这样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要行在什么光明中，我们都要本于爱心去行啊，本于成全去行。你这样讲是造就谁了？你这样讲是给教会撕裂破口的，还是给教会什么堵破口的？不是不让讲，谁都有言论的自由，你怎么讲没有人管得住啊，啊，管得住你的嘴，你的心里也还可以嘀咕呢，所以没有人真正完全管得住你。但是我们自己要做智慧人，我们自己要敬畏上帝，所以在善事上聪明，在恶上什么愚拙啊，多多读圣经啊，多多读一些经典名著，多多寻求上帝纯全善美可学的什么旨意，那些恶的邪的偏的之道尽量的是远之啊，尽量的是什么回避，不要与恶什么有份。所以你看约翰二书第10章11节讲的说，若有人到你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你们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啊。使徒约翰在圣经在这个教会历史上记载，有一次他去洗澡啊，罗马人啊到公共澡堂去洗澡啊，看到一个异端分子马基安异端头子在那里洗澡，他就扭头就走，而且大声的讲，异端分子谁谁谁在这里洗澡了， 敬畏上帝的人赶紧离开，免得这个房顶塌下都给砸死。哇，你就知道他有这使徒约翰这么被称之为爱的什么使徒啊，但是他心中有圣洁的什么烈火，上帝也赐给他智慧。所以我们的爱心，我们的温柔，我们的合一，绝不是不要是非，不要判断，不要公义啊，但是我们求主来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自己常常也是伤痕累累，我们心中也有爱也有顽疾甚至我们信主了参与服事，我们也常常是扶伤的医治者我们在医治的过程中也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去把我们自己的痛苦，把我们自己的挣扎，把我们不断的得蒙神恩典引领光照医治的这个过程，这个见证分享出去不是因着我们自己如何但是见证真的是我们的救主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